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人在旅途》栏目是由西雅图诚信地产冠名播出，电话425-633-4254，微信 USA232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又到了我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一个爱旅行的女孩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她或许爱闯爱玩，她或许特立独行，她应该是内心不羁，渴望自由，她更应该是无拘无束，积极面对生活。她的灵魂有香气，她的人生有故事，她的笑容很明媚，他的世界愈发精彩。那么今天我们的嘉宾 Iris 正是这样一位漂亮迷人的爱旅行的女孩，让我们掌声欢迎她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她的旅行故事。首先让 Iris 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Iris。 我之前是在华盛顿大学读书，后来现在也是在西雅图的亚马逊工作。
我跟 Iris 的认识算是一段很奇妙的缘分。我记得不知道什么时候，其实有点记不清了，就是在一个群里面看到 Iris 分享说自己有一个专门关于旅行的群，如果想进的驴友们一定要记得加他，然后我就抱着跃跃欲试的心态进了那个群，然后发现里面真的都是一群爱旅游的小伙伴。其实特别好奇，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萌生了就是很喜欢旅行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态度呢？
可以说是从小吧，因为我觉得我父母也挺喜欢旅行的，小时候他们就带我去了很多的地方，完了现在长大了又跟朋友出去旅行，完了又继续跟父母出去旅行，所以旅行的时候就是看到了很多的美景啊，体验了不同的人生经历啊，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啊，这个家庭的熏陶非常的好。那想问问，长这么大了跟父母去哪些地方玩过呢？
小时候一般都是在国内，就是挺多的。比如说像九寨沟啦、张家界啦、云南、西藏。其实大多数的中国的旅游的那些比较有名的景点我都去过，
感觉都是一些好山好水的好地方。
对对对，就是以自然
风光
为主。对，完了长大一些，就是因为我后来在美国读书嘛，完了就跟父母去境外旅游比较多。就比如说像土耳其啦、秘鲁，还有澳洲、英国、夏威夷等一些地方。
哦，听起来你的故事已经貌似踏遍了这个世界上好几大洲跟好几大洋了。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有一个东西叫七大洲挑战，我觉得你离这个七大洲挑战完成的目标可能已经不是很非常的遥远了。
对，其实我自己也在 track 我到底去过哪些地方，看看没有去的地方去查缺补漏一下。
查缺补漏，对，这是一种像是一种旅行的打卡的。好，那我想问一问，在这些众多的旅行当中，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会有哪些呢？因为我这样的故事特别多，如果我们想一一展开的话，我相信我们在这儿把这个节目录到第二天早上估计都录不完了。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秘鲁。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虽然不是我距今就是离得最近的一次旅行，但是别人要问起我旅行，我第一个想的就是秘鲁这个地方。因为觉得跟平时的生活其实是差异最大的，也是在过程中有非常非常的故事，
非常非常多
的
故事，有故事的女同学了。其实旅行很多时候真的是这样的，其实就是到自己不熟悉的地方去感受别人的生活方式。那我们今天就从秘鲁先开始聊起吧。你刚刚说其实去的时间已经不短了，对吗？
对的。
大概是什么时候去的呢？
是2016年的夏天吧，当时大概去的是2到3周的时间。
2016年的话，那个时候秘鲁好像还不算是像现在这么热门的旅行国家，而且应该可能还需要签证，对吗？
对，那时候还没有免签。而且就是那些攻略呀、也不是很多，所以 绝大多数都是真的要是查很多的资料去做的。秘鲁算是一个在西雅图办签证比较方便的，在当时来说比较方便的国家，因为它在西雅图有秘鲁的领事馆。
哦，在西雅图原来有秘鲁的领事馆。那现在非常好的消息，其实如果你有有效的美签，好像至少6个月，或者是加拿大签证，或者是有一些地方的申根签证的话，其实进入秘鲁好像可以停留30天左右，不需要签证，这也算是极大的便利了大家平时的出行了。那么，哎，其实很好奇，特别想问一问，当时为什么萌生了去秘鲁的想法呢？除了这个签证比较容易办理之外。
因为小时候我看过一本书叫《哈尔罗杰探险记》，它讲的是在热带雨林那边，有两个小孩就收集各种动物，因为他们家是开动物园的。完了，这个故事其实当时给我的触动特别大，因为我觉得是描述一个完全跟我生活不一样的世界。完了，其实小时候看的东西能让你记很多年，完了长大了就觉得，因为也都是在美洲嘛，其实从美国去的话比较方便，又想，就是我父母也没有去过南美洲，所以就想去那儿看一看。小时候一直想向往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对，小时候在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随着生活的经历越来越多，这颗种子慢慢的萌芽，到你有能力的时候，你一定会去实现它的。你刚刚说到那一套这个算是历险小说吧，我觉得我也挺有印象的，真的非常非常酷。我记得其中一本就是你刚刚说的亚马逊探险，当然它还有那个海底寻宝，还有我记得还有什么勇探火山口，每一个都特别特别有趣，我们之后还可以再交流一下。我觉得光是去打卡那一套丛书里面那些地方，我觉得就足够让你的旅行有经历了。那么在这个秘鲁这个行程当中，我相信行前是需要做很多很多的准备的，那你大概是做了哪些准备呢？
首先第一个是签证嘛，完了准备好资料，在西雅图这边的领事馆，我当时就直接去签了，过程没有什么太复杂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秘鲁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的是，秘鲁因为是热带气候嘛，所以有很多这边我们需要打我们平时没有打过的疫苗，其中一个比较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黄热病。
黄热病是比如说你是去雨林才需要打，还是你只要进入秘鲁其实就需要最好打一下这个？
我觉得去秘鲁最好需要打，
还是防范一下比较好。对
对的，而且一般如果要是你去跟医生去咨询的话，一般就是他会说建议你去打。我当时是没有在美国去打的，我当时因为首先我当时是学生，在美国打疫苗的话就是比较贵，所以而且你还要提前去预约医生，就是不光要花疫苗的钱，还要花就是 doctor visit 的钱。当时我父母是在国内已经打好的，完了我妈就跟我说，就是秘鲁其实是可以打的，但是就是秘鲁打起来就是比较有挑战，因为它是在机场，完了大家说的都是西班牙语，不会说英语，而且我当时飞机是夜里到的，
哦，半夜才到，
半夜到的，所以我不知道他开没开门，所以其实我是提前跟那个 office 是有打过电话的，完了还是挺麻烦的，因为一开始接电话的人他不会说英文，完了就是找遍了机场，找到一个会说英文的人跟他反复确认，而且他说的英文我也就是也不太听得
懂
那个口音，完了但是反复确认过，当时是深夜是可以打的，所以我当时就去了，就是在秘鲁机场打的，利马的机场。
哦，那打的这个过程还顺利吗？
说顺利也顺利，因为那个人他其实不会说英语的，所以他啥都没有跟我说，到那儿就直接就打了，因为他也只能干这么一件事，他那个 office 完了，但是其实就是
全程没听懂，
全程其实不光是没有听懂，就连说话都没有说，
都没说上，
因为他也知道你听不懂。
哦，哎，这种交流还蛮有趣的感觉。对，那么其实那你觉得去秘鲁旅游需要就是西班牙语是必备的吗？
我觉得不是，因为我们去的大多都是旅游景点，他要么就是他们会说英文，要么他就是他可以跟你比划，他会知道你说不了西班牙文， 但是我觉得重点还是要说一下，去学一下西班牙语的数字的表达，就1到20。因为当时比较有意思的是一点，是他当时我们问一个打车他要多少钱，他就是两只手都比出了5的数字。完了，我当时的理解是55，因为我觉得太贵了，按理来说15块钱差不多。完了，我当时就一直跟他砍价，不行。完了呢，后来呢，他跟我说，那好吧，6块钱。我说
差价也
这个差
太
价也
大，
太大了吧？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比五五的意思是10块钱的意思。其实他跟我们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确实，如果你会一些基本的这个数字的话，
对，
会解决掉很多很多的问题，而
对，
且砍起价来也得心应手嘛，对吧？
对。
刚才 Iris 在这个旅行。正式介绍之前说了，秘鲁这趟其实发生了特别特别多的故事。那要不就先给我们讲一个小故事吧。
好，其实，真的是，故事又多，又很多的坎坷。我其实，在去到利马飞机之前，是在休斯顿转机。在转机的时候，我就发现我220没带，因为当时学生需要拿
哦，
220
220
回
是你
来。
回来的一个凭证。
对，就是如果没有220的话，我就回不了美国。完了，我当时想，那怎么办呢？完了，也蛮着急的。但是我有一点比较好的是，我去秘鲁的时候是在，就是先到利马，完了最后也是从利马走，所以我第一天和最后一天住的酒店是一样的，所以那时候我赶快跟学校的负责220的 office 跟他们打一电话，让他重新给我寄了一张220，寄到了那个我们最后一天要走的酒店。完了，我还跟那个酒店前台打电话，而且第一天去的时候也跟他反复叮嘱，我这块要寄个包裹过来。完了，你们千万别扔了。等我到最后一天的时候会取，虽然中间这一段时间我都不在。
哦，其实 Iris 故事其实更多的时候告诉我们，旅行在外这些身份材料什么的，真的
对。
是要在出行前再三的确认。但是如果真的遇到了问题，也要像我们这位爱旅行的小姑娘一样，要懂得变通，及时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因为其实这个时候事情已经既然发生了，再多的比如说抱怨或者什么，其实已经于事无补了。怎么样把这件事情办好，把所有的问题解决，其实旅行当中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点。好，那么既然我们讲完了这个小故事，也讲完了一些行前的准备，下面我们就跟着他的脚步一路走进这一趟的旅程吧。那你们的第一站去了哪里呢？
我们第一站选取的利马，其实，秘鲁的每一个城市，他们都是有一个广场 plaza，完了加一个大教堂，
五七
完
广
了，
场再加上
对，
教堂的配置。
他们这里所有的广场都叫五七广场。完了，利马我觉得相对于其他的城市，它的那个五七广场和大教堂不算是，就是最壮观、最华丽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时间有限的话，可以去看，重点去看别的城市的五七广场。利马之后我去的，下一个城市叫阿雷基帕，完了它整个城市都是白色的，是有点古典与现代的结合，就是它的，建筑是古典的，但是整个小镇，就是旅游业很发达。完了，有各种商铺很多，很多人都是去那儿旅行的，就有一种很现代的气息。完了，那边还有一个特别美的修道院。完了，修道院里边有红墙有蓝墙，就是特别适合拍照。我觉得，很多在网上你看到那种五颜六色的那个秘鲁的照片，都是在那儿拍的。
啊，这算是一个网红打卡地了。用现在流行话来讲，
对。
这个阿雷基帕，你刚刚也提到了，是这个有名的这个白城，算是建筑上也是非常非常的有特色。
对的。
对，那么离开了阿雷基帕之后，你们的下一站去了哪里呢？
我离开了阿雷基帕之后，我就是坐大巴，坐大巴坐到普诺。完了，其实阿雷基帕它是一个，就相当于一个高原，是2000多米。完了，到了普诺就是3000多到4000了，就是很高，算是高原了。也应该是秘鲁，就是我去过的这几个城市里边，就是最高的地方。完了。普诺它最著名的是叫迪迪卡卡湖，是一个，世界上最高的可以通就是通船的高原圣湖。完了，就是景色非常的美，而且感觉空气都很清新。 但是我其实在普诺也经历了很多的坎坷，因为我在普诺的时候我生病了，完了当时
是因为这个高原的环境吗？
其实我觉得我是没有高原反应的，但是就是在高原的时候非常要注意保暖，因为高原天气很冷，我当时没有注意保暖，所以就感冒了。所以感冒其实触发了高原反应，就是在高原上感冒应该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就是抵抗力会下降吧，各方面可能
对，可以说是因为你在平地上你感冒可能就是你是感觉不到肺的负担的，但在高原缺氧的情况下，其实我当时整个每呼吸一口气肺都在疼，所以还是蛮严重的。
那么在那边如果发生不适的话，一般可能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进行调整，对吗？
对对，我当时也没有带什么高原反应的药，完了而且我当时也动不了了，可以说是、就是、
动不了了，已经到这么严重的地步了。
不能说动不了吧，就我一定要躺在床上休息，因为我已经就是去不了别的地方了。我就只能指望着我父母帮我，但其实他们俩是不会说英文也不会说西班牙文的。我其实也没有想到就是当时他们可以就是站出来去帮我去药店去买药。完了我当时我爸给我买的是那种瓶装的氧气，你可以直接吸氧。完了当时其实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哎呀这个不是药，这怎么能治病呢？但其实在高原上边你吸氧气可能是最有效的药。我其实当时吸完氧之后当天晚上就病情要好很多，第二天早上就已经就烧退了，就虽然就是还会有感冒就是不那么舒服，但是基本上也可以行动，可以去下一个城市了。
所以说其实很多人就比如说因为很多人会去这个南美进行一些爬山或者攀登或者其他的活动，其实这些都需要消耗大量的体能，就很多时候去这些地方活动之前大家如果是要到这个高海拔的地方会建议其实休整一小段时间。
对，我觉得还是提前先在那边待
稍微适应一下会比较好。那么希望在这个普诺你有这么一小段不开心身体不太舒服的经历到你的下一个点的时候已经完全消失了，不知道是不是像我描述的这个样子。
对，其实离开普诺的时候我也是就是坐大巴嘛，坐大巴到了下一站库斯科。那时候其实身体已经差不多了，库斯科可以说相当于是秘鲁最秘鲁相当于中心吧，他们是印加文化的中心，秘鲁的灵魂所在之处。
对，你提到库斯科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应该想到下一站你会去哪里了。
对，就是可以说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马丘比丘，可以说这种什么天空之城被誉为。
对，很想先了解一下你对马丘比丘的一个评价吧，再来了解具体是怎么去的，因为毕竟是这个七大八大奇迹之一，你看到的时候那种震撼感有吗？
对，我觉得是相当有震撼感的。因为其实跟它可以联想在一起的是中国的长城，也都是建在山上的。我觉得它有一个 tips， 就是你要早上早点去，就是因为白天会很晒，它是就是它的建筑是石头的，所以会有点干的感觉，但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水汽比较大，是让整个的这个天空之城更有灵气的感觉，感觉更是建在天上的。
因为马丘比丘其实除了那边有很多很多的旅行团，我相信因为现在好像比较火的有一些徒步旅行或者怎么样，不知道你是怎么到达的？
我当时是本来原定是坐火车，因为几年前他们那边开发的也没有那么好，就是各种tour不是很多，我是提前直接上在他们的官网上订的火车。但是我刚到库斯科的时候还好，就是我不是就是到了库斯科就直接去马丘比丘，我是在那库斯科先玩了几天，完了我得知那边有罢工，所有的开往马丘比丘的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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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七周年。
Bella， 你恋爱了？
哪里有啊？
那你为什么这样的容光焕发呢？连双下巴都没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啊，只是去卓玉医美打了两针，你看看，脸上皱纹没了，脸也瘦了，双下巴也不见了。Hello， Tony 啊，我们今晚去看电影。好呀，那就今晚见喽。
卓玉医美是您重返青春的最好朋友，干细胞水光针、微针、Botox、肉毒除皱、瘦脸针、玻尿酸填充，美丽人生不是梦想。夏季筹兵进行中，地址在 Bellevue 市中心，电话425-589-5747，425-589-5747。
钢琴王子李云迪将于2020年2月17日在西雅图 Benaroya 交响乐厅举行奏鸣曲世界巡回钢琴独奏会。购票请查询 event.vism.ca， 或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VISM 维智娱乐。
列车都
车包括
停工了吗？
从火车到汽车就都是罢工的，就是道路也被戒严了。完了，几乎那儿所有的旅行社他们都会说那一天是不能去马丘比丘的。但是大家都知道马丘比丘它是需要你提前买门票的，每天去那儿的人是固定的，所以我不可能再临时去改行程了。嗯，所以当时其实蛮绝望的。我说，我觉得我都去了那么远，去南美那么远的地方，如果没有去马丘比丘的话，那该多遗憾啊！所以我其实问了很多的人，正好是在我们住的那个，我们其实住的不是那种大的 hotel， 是私人的那种小的旅馆。那个前台的人告诉我，他们认识有可以包车的人，有可以抄小道去马丘比丘。所以当时我是大概花了200比索去包了一辆车，完了在夜里的时候走特别坎坷的，就是你都不太敢看窗外的那种，因为都在山里边的那种，其实还蛮危险的那种小道，最终绕着去到达的马丘比丘的那个小镇。
然后终于进入了这个梦中的天空之境了，其实挺不容易。好像除了马丘比丘之外，是不是还有一座山头叫华纳比丘？
对对对，是有两个，但是当时我没有去，因为我觉得是类似的吧，而且行程也比较紧，就是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那儿看一看。
嗯，讲到这个秘鲁的旅行呢，我相信还有一点是千万不能遗忘的，这也是我们 Iris 这一次旅行当中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部分，那就是这个亚马逊雨林。
对对对，就是亚马逊雨林可以说是我此行的初衷嘛。我当时是直接从库斯科飞到 Iquitos 一个城市，完了那边住的地方是我提前已经从网上订好的。其实大家可以不用就是提前订，因为 Iquitos 那个城市里边它有很多小的旅行社，他们是可以有这种可能价格会相对便宜一些。当然可能住的条件没有那么好，就是在热带雨林里边你可以住的那种 lodge。我当时之所以提前预定，是因为我就是心里有个谱嘛，我住的那个地方是比较贵的，但是可以说是在当时我唯一可以在网上有英文界面可以预定到的一个 lodge。完了它因为比较贵嘛，所以其实它的设施是蛮好的。我们当时所有的行李其实都带到了那个我们住的地方，就是热带雨林深处。其实其他的一些小的 lodge 它是不行的。完了它那热带雨林深处的话，它是有自己的发电站， 是可以发电的，完了，但是只有白天有电，它晚上是没有电的，因为它晚上就不会发电了。
哦，那听起来这个 lounge 的体验还是蛮不错的。它是会除了安排的住宿之外再安排点别的什么吗？
对，其实它是都包的，它不光包你住宿，还包你的伙食。那边的伙食是相当好，都是亚马逊可以说最无染原汁原味的当地的特色，而且热带嘛，热带的水果也非常的好吃。嗯，玩的一些项目是，嗯，他会有类似于导游向导的一个人，完了带几个旅客，完了每天都会带你出去玩，有很多的项目，比如说比较有意思的，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钓神鱼。
哦，神鱼。
对，神鱼你是可以就是肉眼可见的一大块肉搁在那个钓钩上面，完了去钓，完了你去钓的时候，你能够感觉到它的那个鱼它咬你钩的那种力量是比其他的鱼要厉害的。完了你钓上来了之后，你可以看到那个鱼的牙齿非常的锋利。所以其实我钓的时候在那个船上，其实我每次都很紧张，我特别怕这个船翻了掉到水里，完了就被神鱼
吃了。
对，嗯，还有很多嗯就是亲近自然的这种旅行，嗯，比如说是嗯，在丛林探险啦，嗯，夜里在亚马逊河上面看星星啦，完了看猴子啊、鸟啊之类的。
哦，就是一个跟大自然非常非常亲近的过程，感觉就是。那跟你想象当时看书的时候想象的场景会有一些类似吗？
嗯，会有类似，但其实会发现，其实，书里边还是人为的加了很多就是夸张的部分，因为其实它的很多的动物，就是因为毕竟我们在住的地方不可能就是到处被动物环绕着，书里边它介绍了很多动物都是需要你去在里边徒步走一段你可能才会看到的，但是也觉得就是真的就是见到了书中描述的
那些、啊、
对。
那以后还会想再去吗？
还会吧，但是我觉得我下次要想去的话，就是会去从巴西那边去看。
哦，对，其实从厄瓜多尔、从巴西、从这个从这个秘鲁应该都是可以过去，而且巴西那一边的雨林会更大一些，可能能涵盖的项目会更多一些。这个秘鲁之行听起来真的是非常有趣，因为你涵盖了从城市到亲近大自然到世界奇迹各个方面。你觉得秘鲁这趟行程，你刚刚也说了，每一次有朋友问到你的时候，你总是会想起它。想起它的原因主要是除了这个就是生活跟你一般接触到的很不一样之外，你在去了之后有哪些就是感受上的差别呢？
嗯，我觉得首先秘鲁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它可以既有可以看到自然风光，也可以看到人文的印加的文化，所以我觉得它是结合的很好的。其次我是跟我父母一块去的嘛，我觉得因为旅行中遇到了很多的波折，就是因为有父母在身边，所以才克服了其中的很多的困难，所以也相当于是我跟我父母就是非常美好的一段回忆。
对，在刚才的一小番话里面，我们的 Iris 提到了好几次自己的父母爸妈，我觉得其实这是很难得的，因为很多时候我跟我的同龄人聊天，大家会有意的避开这个话题，或者说很多人会避免跟父母一起去旅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因为大家一般出去旅行分为几种，一部分可能跟父母一起去，有的是跟朋友一起去，有的是跟恋人一起去，然后基本上应该是就是涵盖这三种。哦，之前可能还会有同学什么之类的。其实跟父母去旅行，大家都会有一种很复杂的心情，我觉得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因为很多时候父母跟你喜欢的那个点可能并不是很一样，对吗？
嗯，我觉得父母是可能会相对复杂一点，但可以说，我觉得我跟我父母旅行可以说是我所有 option 里边的首选。
首选？
对，是虽然父母喜欢的点跟我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我的父母因为从小就是陪伴我成长，可以说我们喜欢的点是高度重合的，虽然不完全一样，但是我觉得， 分歧的部分不多，而且是很多分歧是可以克服的。
那么跟你的父母去旅行，你觉得还有什么哪一些让你觉得是把它作为首选的一个原因？
嗯，我觉得首先我小时候是我父母带我去看世界，我觉得慢慢长大了有更多的责任。我父母就是出国的旅行次数也不是很多，我觉得我也有责任去带他们去看更远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在美国，以前在美国读书，现在在美国工作，其实离家已经很多年了。我觉得每年我现在工作就是可以休假的时间很短，跟父母相处的时间其实是很有限的。我觉得我们每年一次到两次跟父母旅行，其实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时间。不然就是可能父母以后老了，你可能就没有什么机会带他去一些就是很难去的地方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我现在又有能力，而且就是父母现在还年轻，我觉得更要珍惜这样的机会。
对，我觉得特别感动，从 Iris 身上能看到一个非常有孝心非常有责任感的女孩，就是带着父母一起去旅行的故事。那么话不多说，我们就来看看你到底还跟父母去了哪些地方旅行吧。秘鲁是你们一起去的，那还有什么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旅途，也是跟他们一起陪伴一起成长一起去经历的吗？
我觉得下一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去的是土耳其。土耳其近几年比较火，但是其实我是很多年前跟父母去的。有趣的行程就是还是蛮多的，我最喜欢的是滑翔伞。完了虽然我父母没有去做，我是自己的，就是比较刺激，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很多人在旅行的时候会觉得就是很多父母觉得危险的东西完了他就不让你去做，但是你其实你觉得是可以的，你想自己去玩。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你事前的沟通非常的重要，就是你在第一次跟父母说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觉得危险会不同意，但是你多跟他们沟通，而且说实话就一遍一遍跟他们说，有时候就是经常他们会因为说了很多遍他知道哇你真的非常想去，而且他们也会提前做一些功课，所以我觉得就是他们通常就会更理解你，会更支持你去做这些。
对，刚才 Iris 讲到这个点我非常赞同，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把父母的一个形象给固化了，就觉得我要去尝试这项比较新鲜的运动或者怎么样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你觉得他们一定不会理解的，所以你就压根就不说，或者说我临时在想。但很多时候其实你提前跟他们讲跟他们沟通，然后努力去说服他们，努力去他们其实是可以看到你这种努力并且试图去理解的，再这样的话他们理解你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你做起来也会更加的开心，而且在行程安排上会更加的有自由，大家之间相互了解会更多一点。
对的。完了我们之后还去看了卡帕多西亚的那种洞穴的教堂。卡帕多西亚也是一个以热气球著名的一个地方，因为你是可以坐着热气球，完了在早上就是太阳刚升起来的时候去看日出，完了地上的洞穴是黄色的，是蛮单调的，但是天空中的气球却是热气球却是彩色的，就是景色很美。我觉得土耳其这个行程可以说是我跟我父母就是合作一起去合作去旅行的一个典范。因为我在旅行的时候一般做的就是在当地的沟通，因为我父母他的英文不是很好，完了我妈妈一般她会做的比较多的是之前的准备，去查攻略啊，哪里好玩啊，定细节的行程。完了我爸爸他是我和我妈开车都不太好，我爸爸是负责开车以及准备一些户外的用品啊以及药品啊之类的，所以其实我们家人是彼此不能分开的，因为大家
有一种各司其职的感觉，
各司其职，而且 说实话，父母也参与到了这个旅行过程中，这是我觉得大家都比较享受这个旅行的点。
哎，对，这是我非常欣赏。其实你们三个人就像一架马车，那三个支点感觉就是彼此之间相互支持、相互依赖，然后能使你们完美的一个搭配，能使这趟旅行更加的有意义。所以这可能就是最佳的旅行拍档吧。而且你刚刚提到的这个地方卡巴多奇亚一直就是被国家地理还有很多很多杂志被誉为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它有特别神奇的喀斯特地貌，还有这种溶洞熔岩的东西，然后再加上这个热气球又是很多人的这个算是心愿清单吧。我觉得在这么美的地方跟自己的父母享受这样的美景，真的是一种妙不可言的感觉。那么在这个土耳其，你们除了去这个滑翔伞、去这个洞穴教堂还有热气球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你也觉得还挺有趣的可以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呢？
嗯，土耳其当然是他们的那个比较有名的清真寺、蓝色清真寺，还有他们那个大教堂。它那个大教堂有名的是它是相当于把清真寺和基督教还是天主教，我不太记得了。嗯，他们相互融合的一个教堂，所以我觉得是比较值得一去看的。所以其实土耳其也是相当于自然风光和人文特色比较结合比较好的一个旅行的地方。
对，很多人去土耳其旅行其实也是因为它是三大板块的交界，欧亚大陆，然后它的这个文化、它的这个自然风光各个方面其实都是非常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而且体现着一种文化和宗教的融合。所以我觉得哎，你们一家人真的非常的有品味，选的地方都是那种很让人神往的地方。哎，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因为你感觉你跟父母在这个行程的过程当中一直是比较默契，喜欢点也比较一致，但特别好奇，因为出去旅行难免都会有摩擦嘛，那会不会就比如说拿你这趟土耳其之行来举例子，你跟父母是一路非常顺，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还是其实也是会有一些小摩擦，需要有一些小融合的呢？
嗯，我觉得摩擦当然是有的，而且我觉得我跟父母都是蛮火爆的脾气，就是一言不合就会摩擦是挺多的。嗯，但是我觉得我们家比较好的是，就是有了摩擦，嗯，可能说完了之后就很快就会好和好，就会不会就是伴随整个旅途完了。而且其实有时候我也可以从他们的角度理解他们，他们也可以从我的角度理解我。就比如说我父母特别喜欢让我问人，是因为他们语言不通，一般都是我去问嘛。但是我其实一个不太喜欢问别人的人，因为我觉得我有地图有攻略，我觉得有时候问别人表达的也不是非常的清楚，所以而且我觉得我还是有点警惕的，我总觉得可能要万一人家说的是错的，我那怎么办呢？所以其实我们还因为这件事情还经历了比较有趣的小插曲。
嗯哼，给我们讲讲这个故事吧。
对，当时我们是在安塔利亚，我们开车是到了那个地方。安塔利亚的它是整个城市中心，它是开车非常难的，因为很多的单行道，而且道路很窄。我们到了一个地方之后，它有一个栏杆拦着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嗯，在我看来，它栏杆旁边是应该有一个取票的全票，它的栏杆就是可以放起来，放上来，我们就可以开进去了。我父母特别坚持让我去问旁边的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当时非常不情愿的去问了，完了那个人跟我们讲了半天，还跟我们说这个路非常的难走，没有人指路，你是根本就找不到你要到达的地方的。其实当时我是不信的，我觉得我有导航，我有地图，我当然能够找到，但是我父母深信不疑，就说那你赶快让人家帮我们指路吧。结果我没有办法，就只能让人来上我们车来给我们指路。结果他一路带我们走的，其实我觉得是有点违反交通规则，有的是地方我觉得是他是单行的，但是我们其实逆行了，走了一些地方，完到了终点，完了那个人跟我们收钱，完了呢，当时呢我父母觉得有点不太妙，但也没有说什么，我们还是给人家钱了。完了到了酒店的时候，我们跟人提起这个 件事情，那个人说我们其实跟着导航就可以找到这个地方的，而且那个人是一个比较有名的骗子，我们这边经常被骗，我们去帮你备一下案。所以其实还是一个，
对，出门在外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想跟艾瑞斯来分享一下这个经历，你觉得应该多相信一些陌生人还是对陌生人保持警惕？我一直在这两者之间不断的徘徊挣扎，因为很多时候其实出门在外，大家特别是女生嘛，大家都说要提高就是个人的警惕各方面，但其实这世上有很多特别善良的人，他们给你一些善意的提醒，或者说确实是因为当地人会知道一些比较外地游客不太知道的东西，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我觉得如果尤其是如果一个女生就是单独出行的话，我觉得提高警惕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别人和提高警惕，我觉得这个是两个者都要做到，是一个有一个平衡的。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你比较担心被骗，其实最好的做法就是多问几个人，就是不太可能就是问了几个人都是骗子。那如果都是骗子，那说明你今天
运气不太好，
不太好。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点就是，当别人说的跟你本身计划的不一致的时候，首先要多问几个人去核实一下。其次，就是你在你旅行之前，你其实是需要准备好很多的细节点的。如果你这些细节都准备好了，其实你也是不容易被骗的。
对，所以旅行之前有计划的规划，然后在旅行的时候才能把这个节奏掌握得好。就现在有很多种不太一样的旅行方式，有的人是只买一张机票，而且很多人买一张单程票，回来的时间也不确定，来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其实很多时候这样子也挺好的，但是我总是觉得因为大家现在假期有限，当然有些人是有无限假期，那我们不讨论这种情况。就在大家现在工作学习很忙的情况下，如果你又想尽可能的多去看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这么大，你重复去一个地方的概率其实挺小的，那么行前做好攻略的话其实还是挺有必要的。而且从我们 Aris 过往的旅行经历来说，我们其实是可以看出这一点的。那么除了这个土耳其跟秘鲁之外，有没有跟父母去别的地方看一看呢？因为你刚刚其实提到了蛮多的地方。
我们还去了之后还去了夏威夷。夏威夷算是美国境内的嘛，所以还是很方便的，因为它其实是介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一个地方。我和我父母是同时，就是我去飞到夏威夷，他们也飞到夏威夷，我们在夏威夷见面的。夏威夷比较有名的有贸易岛的浮潜啊，还有大岛的火山公园啊，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当地特色的自然风光。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那么在这个大岛，你刚刚讲到了这个贸易岛的浮潜，对吧？还有大岛的火山公园。其实我对这个火山公园特别的感兴趣，因为火山公园在这个全世界可能也没有特别多处的。
对，而且它最近还喷发了。
喷发了前段时间，对对对。
完了，我不知道它现在还开没开，但是如果它开的话，你就应该就是有新的可以看到，就是刚喷发过后的景象。而且就是进了那个火山公园之后，你其实可以闻到那个浓浓的那个火山的那个就是味道。
味道，对。
然后你开车的话它是很大的，你开车一路走的话还有一段地方是雾气很大，完了整个你看外面就是火山喷发过的地方，就有一种你去的是另外一个星球的那种非常原始，完了没有生命迹象的那种体验，而且雾还很大看不太清，所以我觉得这个体验就是就是我觉得其他的自然风光你是看不到的，因为其他的你都会觉得这是地球的一部分，到那里你就会觉得哇我去了另外一个星球。
提到夏威夷，因为算是海岛嘛，你有没有去过别的跟海比较相近的地方你觉得印象还比较深刻的？
印象最深刻的是去的是澳大利亚，当时去的是汉密尔顿，就是汉密尔顿是算是看大堡礁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小岛。我们当时是先是有两种看大堡礁的方式，我们都去做了，一个是坐船一直到大堡礁的那地方，完了进行浮潜或者潜水。完了虽然当时我们是其实是澳大利亚的冬天去的，汉密尔顿还是算蛮冷的，但是你看到那里的就是珊瑚礁啊鱼啊，我可以说是我去过这么多的地方浮潜看到最美的，就是最美的景观，
而且没有之一，
没有之一，没有之一，而且这就是我觉得我下一次再我觉得我还会再去的，
还会再去，因为实在是太美了。而且因为现在大堡礁因为这个海洋这个垃圾或者说生态保护的原因，其实正在一点一点的消失，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去看一看那个地方。那么澳洲除了这个大堡礁是你非常非常喜欢的之外，有没有其他的给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呢？
我其实首先要建议的一个就是大堡礁你是要坐船去看，而且还要坐飞机，飞机上的景色非常的壮观，你可以俯瞰整个大堡礁。当时我的感觉就是从飞机上下来我还想再飞一趟，我就想一直在飞机上一直在看。
而且这个汉密尔顿岛是心形岛对吗？
它可以看到心形，它
可以看到星星，
可以看到它心形是一个大堡礁是心形的，就是只有从汉密尔顿去看大堡礁你才能看到
它是心
形礁。而且汉密尔顿那块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是白沙滩，白沙滩是那个岛上是没有人居住的，所以你需要开船过去，整个沙滩都是白的，就是景色是非常壮观的。完了我们还去了悉尼、墨尔本是我觉得我旅游城市，这真的是我觉得生活城市那种的，我觉得我可能说是最喜欢的一个城市，因为感觉非常有文化艺术气息，不是一个很大的城市，不是那么的嘈杂，但是但也不是那种很冷清的，就是我觉得是介于两者之间特别适合生活的。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当时冬天去的，我知道墨尔本它的夏天非常的热，但是冬天气候非常的好，所以可以建议大家冬天
的时候去看一看。啊，不知不觉我们今天节目都要快要接近尾声了，今天我们真的聊了特别特别多的地方，像是细聊的秘鲁、土耳其、夏威夷、澳洲，因为我们的 Iris 真的去过太多太多的地方，要讲她的旅行故事一时半会儿也讲不完了。那今天在节目的尾声呢，其实想来请 Iris 聊聊旅行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特别是跟父母一起同游，除了你刚才讲到那些点之外，你觉得这么多年下来了你有一些怎么样的自己的心得和体会吗？
其实我觉得这么多次旅行跟父母我的感触还是蛮大的。小的时候都是我父母带我去，我父母安排好了。长大了呢，虽然其实我做了也会就是做一些功课，感觉是像我在带父母去旅行，但是其实我父母在过程中也帮我了很多，就比如说我生病的时候他们会照顾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都会帮我去想解决的办法。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跟父母去旅行，有时候我觉得就是其实你更加了解到就是父母这么多年的变化以及没变的点， 就是我有一种我已经长大了，可以承担更多的责任的感觉，但有一种我其实还没有长大，我父母还是我的父母，他们还会在我需要困难的时候去帮助我照顾我的感觉，就是感觉我们更加是一个整体，更加是一个我们是一家人的感觉。
对，家人跟家人一起去看这个世界上最美的风景，分享彼此的感受，然后去吃那些你一直想去吃的美食，我觉得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棒最棒的体验了吧。我觉得小的时候很多人可能都有这种想法，就是哎，等长大了有钱了自由了，就带父母去周游世界，尝尝美食，看看风景，是那么那么温馨的旅行时光。但是很多人呢，因为跟父母可能意见上不太一致，或者长大之后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更多的生活，很多时候真的就没想抽出这个空来陪他们去旅行。所以我今天特别特别感谢Iris 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他跟父母去旅行的故事，我觉得或许就唤醒了某一个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让他们来反思自己有多长时间真的没有跟父母一起同游了，那是不是在下一个假期的时候你要把这件事情提上日程呢？其实我很欣赏一句话，叫做时光有一张不老的脸，但现实是父母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已经老去了，或者说我最近有那种感受，我自己我们这一代人也在慢慢的老去了，那么我希望时光走得慢一些，能带我们的父母去看更多我们想跟他们一起去分享的故事。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想问问 Iris 今年有没有其他的旅行计划呢？
我今年当然是有，而且我是因为已经一年多了没有跟父母出去了，我是挺想带他们去做从迈阿密出发的去加勒比海的游轮的。
哦，这个很棒。
对，是因为其实有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在美国签证比较麻烦，我现在是 H1B， 所以就是不能出国，但是那个游轮经过的经历那些小岛啊，好像是在我的签证是允许我再返回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蛮不错的，挺适合我的行程。
而且这个 cruise 就是这个游轮，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老少皆宜的一个活动项目。就而且我觉得你们一家人喜欢好山好水，这个游轮能去那么多小的国家、小的岛，然后去一些可以看美景、可以看美景、可以看山水的地方，我觉得你们这趟旅行一定会特别特别的圆满。那么在这个晚间的将近11点的时候，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希望今天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能好好想一想自己多久没有跟父母出去旅行了。那么让我们做一个感知这个世界、感知父母最温馨的小棉袄吧，带他们去旅行，去看看他们也想跟你，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并不是想去旅行，而是更想珍惜跟你在一起的时光。那么节目的最后， Iris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道一声晚安吧。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人在旅途栏目是由西雅图诚信地产冠名播出，电话425-633-4254，微信 USA2328。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